好，非常高兴，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有点虚弱的美工，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是坐在批次真多的美工旁边的蘑菇。
我以为你要说肉葵呢。
大家好，我是买了几个大木瓜，结果切开发现是橙子的肉葵。
大家好，我是范老师。
大家好，我是嫂子。
大家好，我是陈同学。
哎呀，非常开心啊！我从来没觉得我屁事儿多。
你看，你一会儿又是戴口罩了，一会儿又是擤鼻了，一会儿又是咳嗽了。一会儿又在这挖爪嘞，咱也不知道你在这干
啥。挖爪是啥？
这我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
刚已经说了，今儿是比较虚弱的美工啊？为什么？因为美工
又感冒了。
哎，我这个感冒也不知道到底是甲流嘛，阳了还是咋了？反正就是那种骨头钻心的疼。然后完礼拜一到礼拜五也没有联系大家，中间三天呢，反正找各种理由也没有去上班。人没上班，可能就觉得心里就是心存那个。
还愧疚呢你、
愧疚，然后但是对、对于我来说没有啊、我觉得我特别心安理得，因为工资到现在还是没发。然后今儿呢，就是因为美工呢，哎，又得病了，所以在家就想着咱们这周要录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人家老说人生除了生死之外啊，其他都是小事，不需要你去什么焦虑或者害怕的。但是话是这么说，但实际呢，人生会有很多奇奇怪的东西会让你感到这种害怕或者恐惧，
对
吧？对，然后其实你一说这个主题，很多人就能想到，首先我觉得就是恐高，就是在座
很多人都恐高、
啊、对对对，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不太恐高的那种？
我应该不太恐高，
我之前觉得自己不恐高，直到去了一回呢，给我教了个乖，我就不平安了、
啊、去了哪吗？
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宝鸡九龙山的马拉松，然后我是陪朋友去的，然后我是想着是全当就是去转来，我没有报名、他报名了，然后我就陪着去了，陪着去，然后人家就去跑马拉松，我就去爬山去了。上去了以后坐了，就是先爬，然后后来有个小缆车就坐上去。到山的快到，就是两个跟那种峡谷，也不算峡谷，就是有一个玻璃栈道、就是你踩到那长廊上，你看底下全部都是那。我才开始我觉得没事儿，我说我上去，人家还给你发个鞋套子。然后你一上，你站到玻璃上、
哎，我特别不明白，就是那玻璃栈道为啥上去的时候要给你发个鞋套子？
害怕你把玻璃踩脏了吗？人家老得擦嘛。
啊，
也有这个原因，也有怕你有一些鞋底尖物啥损坏了。
反正就我，当我踏上去那个台阶的，它是前半截是铺的草坪，
看不见
啊。然后我才开始以为没事，当我站上那一刹那，我满脑子想着这玻璃够不够厚，这玻璃能承下我不？这边再来个胖子的话，我感觉都得死到
这儿。那你这不是恐高，你是怕掉下去。
对，然后你一看那底下呢，立马撒晕。我那个时候我已经走上去了，我又不能原途返回，我把票也买了，我就守在前头跟那僵尸一样，就这样子一直往前。
旁边没地方拉吗？
比较宽，它可能有个一米，反正就是你那个臂展是够不到，只能够到一边。然后我就脚是用那个鞋套在地上就死着过去的。全程直视对岸，不敢看下边，然后踩到对面的那个草坪上去，往底下一看，哇，就眼睛发白，就那种眩晕，
那
对对，
这就是恐高，
恐高就是眩晕，然后就是腿软，然后蛋软，就是特别明显。
我没有啊，
我只要比如说上到二十几层那种高层，然后它不是有一些那种半包式的那种阳台，然后我只要站在那往下看，然后我就天旋地转那种，就很严重的那种。
那你玩跳楼机那些？
跳楼不是，我跟你说，高这个东西就是你从下往上看你觉得不是很高，然后你把票一买，然后也不是买票，就是那都是通票嘛，你一进去，然后你往上一坐，然后坐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没有什么很可怕，然后结果咣，它不是先慢慢的升到最顶了，等升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后悔了，
然后
你的手心就开始出汗，然后你就抓得特别死，然后感觉要把那个皮套给抠烂了，然后两条腿然后脚趾头抠在一起，然后上来完了后一上最高，然后你眼就开始就是眩晕，然后它哗下来的时候你就感觉你需要一个
重的那种，
需要一个尿垫你感觉要漏尿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
纸尿裤。
现在不是还有那种高空餐厅吗？拿个吊车给你吊的多高，
对，然后
吃饭我操。
完了以后这个感觉我问过我爸，我爸说哎跟你一模一样，我爸也害怕。嫂子呢？嫂子有没有这对恐高有没有？
我恐高，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我是觉得越长大你越怕高。
哎对对对。
就小时候。我小时候我家是从平房搬到四楼，然后又住到十二楼，然后又住到十八楼，反正就是小的时候住四楼的时候，我妈把我反锁在家里，就 就繁琐一整天，
啊、讲过
对繁琐一整天，我就去就是到阳台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四楼一点都不高
啊、
嗯、啊，然后
想下呢，
对，就是想直接跳下去的，我就觉得这一、啊、没事儿，嗯，就觉得
非常还是命硬，
对，
主打一个命硬，
对，就是想跳下去，
你不是你这叫自负啊？
哎，因为真的是觉得从上面从四楼上面往下看，就觉得一点都不害怕，
嗯，
完了之后嘞，因为在那个房子住到我上大学，
嗯，
上大学大一的时候，我再从那个阳台看下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当时真是个傻逼，嗯、就是那种感觉。
对，而且我、
嗯、
你知道我现在爬楼梯有时候爬了三十多层，那个窗户很小嘛，那楼道，然后我从那往下看，呀，晕的都不行，就是腿就感觉下不去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恐高还是比较严重。
那你
这
是相当严重、
嗯、啊，对，
是、
嗯。但是人就很奇怪，就是你约会的时候，你不约姑娘去玩这些东西，男生
不能表现出来，
哎，就你要强装镇定。
那你咋克服你的生理不适呢？
就是不表现出来嘛，就用那个。台剧讲的盯住嘛，
就是、啊、就是尿了，但是我没尿，
对，
出汗了
啊，是出汗，汗太多，你知道吗？啊，不是，人家说你是不是恐高吓尿了？不是，你说我前列腺不好漏尿，
你还说我刚生完娃。
尤其原来上学的时候玩那种游乐场性质的那种东西、
嗯，
就是我属于那种，你让我真上我也能上，但是我从这些刺激的游戏里面。获得不了快乐、
啊、
就是我做完下来也不一定会吐，但是就会觉得我为啥要做这就是这种感觉。
不是高的那种、嗯、像跳楼机还有那啥
过山车这种、
过山车这种不会吐。
实话这些我
都没
玩过。
海盗船是让人吐
的。对
啊，这个我不知道这叫恐晕还是啥。
小时候都不会吐，越大越会。
我现在啊那就可能感统可能失调。
嗯，
小时候我对这种游乐场的这种设施都没有恐惧感，就是像那种转大圈的那种、
勇敢者转盘，
哎，对对，
我都记着
呢。把你吊起来开始狂转，对吧？他说都没有吐，然后为啥？我后来就害怕这种东西，对这种东西恐惧啊，就尤其是海盗船恐惧，是因为咱西安那个星星公园，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小学毕业还是就是应该是小学毕业，然后几个同学就约到一块，然后就去那儿了。有的人还带着小学带着他的暧昧
女朋友。
去那之后，星星公园结果当时他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买票，
嗯，
当时我记得一个项目就十块钱，
对，
然后海盗船那天疯了，就十块钱无限次，你只要不下来就随便。我一看我说这花得来，花了十块钱，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坐上面，第一遍玩完我说咦这美，这次还能坐，然后嘎第二遍一开钱，好，第二遍开钱就感觉哎呀有点难受了，你知道吗？但是呢，就虽然难受，但是我觉得这钱咱已经花了，也花值
呀。
即使难受啊，我都没下来。第三遍刚开始摇，我说完了，那个胃里面又开始翻江倒海，然后最后没办法，两个手捂着嘴，但是那个吐的东西已经从旁边渗出来
了。你贼恶了。
然后就一直强忍着，就等了这一轮玩完下来，咕就吐了。然后其他我们朋友就是同学还说，哎，这咋咋咋？然后有个小伙子走在最前面，我们后面几个我刚吐完的几个朋友搀着我，然后前面的小伙不说话，突然说。
那是被你恶心的。
不是，他说其实他就是带了那个关系很好女同学的那个男
的。哦，忍着。
强忍住。
嗯。
然后完了我们四五个人在后面走，他一个人在前面走不理我们，我们叫他。
那就是找地儿吐去了。
都他实在扛不住了。然后从那以后我见这些旋转类的这个我就完全不敢玩。就感觉。我感觉我肯定要吐。就是现在就彻底就是一玩就感觉。翻江倒海要吐，
那你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年前的时候带着张面包去那个华夏文旅，它那个就是里面是海洋馆，外面就是玩的这些游乐场的，然后它也是个通票，张面包就是属于跟你一模一样，就是一听通票随便玩，海盗船上去不下来，然后我就一个人，我就在底下我等他，我只跟他坐了一遍，就第一遍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晕了，我开始晕了。我就要往下走，然后他跟我说他要再上去继续坐，我说那你坐，我在底下等你，他说不行。
那
我说
陪同咋办呢？
我没有办法，我就让他一个人坐，那个海盗船就他一个人，
我靠
啊，就没办法，我实在坐不了，因为我知道我再坐一次我肯定得吐。
你就找个塑料袋挂到耳朵上，
再挂不了。然后他真的是在那海盗船坐了三四次下来，我问你晕不晕？不晕呀，没事呀。
小孩呢？
小孩真的是跟咱不一样。
不是你想吗？现在你蹲下，然后蹲一分钟，你站一下，就得蒙一下啊
啊！
就是还是身体就到这儿了。
对。
其实我对这种刺激类的，就是高空类的还能玩，只是有点恐惧。但是你是找那个刺激去了，就是过山车呀、 什么，但是旋转类的我是真的玩不了。
你说跳楼机，我想起来那年去香港那个海洋公园跳楼机就贼高，给我的感觉好像都有呀七八十层楼那么高，就是感觉超、
七八十层楼
啊，超级高，因为它那个是建在山上的，我不敢坐、我亲眼看着那人然后上去，就是下来的时候啊，就男的声音都爆破的那种
不是，你想啊，那你从底下看多高啊、你上去肯定特别的害怕，
特别害怕。
我去玩那跳楼机，我从底下看，我说这也没多高嘛，一上去我腿软，就
还
想露尿啊，害怕害怕、
跳楼机这个真的是害怕、
你们上去以后会不会就是心里面有那种揪起来的
揪嘛，
就
是
揪，
就
是吗？
有些人就是玩呢，就是为了揪呢。
他那就
是
失重感
刺激
啊，
失重感。
我之前
心脏要从嘴里吐出来。
对，就之前我坐海盗船的时候，才开始海盗船，我只敢坐中间。然后有的人呢，就是同学就鼓求你，就说走去走去，咱坐到那两头去。我靠，我一坐到那儿，他就从那个最高处啪蹬下来那一瞬间，我感觉我心脏都快
就是
就出来了啊。
我觉得除了这种恐高，还有很多人就害怕那种就是幽闭，就是在密闭空间里面那种。
对、
你们有没有人对这个东西特别敏感？
我吗？
啊，
我跟你说，今天这所有的感觉都在说我。
你是哪种？就坐电梯你也会有那种？
不会不会、我是因为小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在极狭小的空间里面，如果把我关起来的话，我会特别恐惧。因为小的时候咱们家一般门就是外边一个防盗门，里面一个木门嘛、
对对对，
然后
夹里头、
把我夹到中间了、
木门跟防盗门中间，
对，
咋夹的？
我去我那个同学家去玩去了，然后他说，哎，你一会儿帮我把门一关，他在前面走着嘞，就没管我。我说行，然后我刚把后面木门一带，他脚可欠了，然后后面一踢啊，然后把我就夹进来了，就刚好，因为他家那个这两个中间的空间
比较大，
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会儿我也就才六七岁嘛，刚上小学，完了之后他就走了，然后把我夹在中间，我就一直叫他，然后没有人理我，完了我就哭呢，超级大的声音在那儿哭，然后突然他姐回来了。然后就说，哎，谁在哭？我说是我，我夹在中间了，快救救我呀！
没想到找一个人，
这个同学也不敢啊，后面人都不见了
啊，
确实是
在门缝中，
是不是故意的？咱就是
对，然后我就哭的就不行，这个事情我记到现在，最后他妈给我开的门，然后我已经哭的都不行，我感觉我快哭晕了，就是那种。我下午都没去上课，就因为这个事情，我下午都没去上课。
很多恐惧其实都源于小时候的一个经历。
我
就像我有海带恐惧症，因为我二舅原来小时候很让我
逼着吃
海带，给我现在我见海带我就犯恶心。
我还有旱厕恐惧症，
咋你
受不了那个旱厕
还是咋？
哎，这个我也有，我觉得蛆会爬到我的钩子上面，
就是因为咱小时候感觉基本上都是那种
小学都是那、
啊，
对对对，都
是
那。
就里尤其夏天里面那个蛆啊，那蛆
满了，
对对对，
让我看着孤用的我就受
不
了。
那其实也是一种密集恐惧症，
因为粑粑和这个东西的颜色对比太强。
那不是有自动冲水吗？
没有没有，
小时
候旱厕，
小学
咱小学都是那连排，就是一排，
还会定期冲呀、
旱厕小时候是旱厕捞的，
专门有人
牙是冲的，
反正在我
的
小学的低年级确实是旱厕、然后到后面好像就变成冲水、
你说这我就想到我们小学放学的时候有个公共厕所，那会儿那个公共厕所不都是一个长的那个，就你们说那个旱厕，但已经贴瓷片了
啊，对对对。
然后呢，男女就是中间隔一道墙，
对对对，
但是底下它是连着的，
对，通的。
然后我们小时候上厕所，就有一个女同学就说这个厕所不能再去了，然后我们就说咋回事，她说她刚把裤子一脱往下就是上厕所的时候，边上那个男厕所就拿一个镜子在底下一照，
耶、
就可恶心，害怕的很。
那就是上旱厕恐惧症。
对，尤其就后边比如说去农家乐或者啥、你要一听他那厕所干不干、现在当然很多都已经
现在基本上
对
好了。
有呢，我操，那厕所你就真隔
挑粪工的这个职业以前在小学课本上讲，
就咱
现在已经没有。
那次去山上露营那不就是
就那次
就是
对
多少年没见过呢、
你说那真不行，厕所是个旱厕，手机还没有信号，进去跟人就跟那丢失了一样的。
哎，接着说，咱说
幽
闭啊，
幽闭。我是记得小时候，我是就是因为坐绿皮火车
啊，
小时候那个绿皮火车
给你塞到座位底下让你睡觉。
没有，他那绿皮火车分了个上中下铺，你记不记得
啊、
你在最上面是吧？
我在最上面，然后就是你就感觉身体坐不直，一坐直脑袋就顶到那个天花板上了。包括他那个不是 出来以后很窄一个过道嘛，
嗯，
然后靠窗不是有个那小桌子，那桌子就很小一点嘛，嗯，所以那种我就觉得就可难受，包括坐飞机就有时候它不是只有一点点空间，
嗯，
你坐那儿，
看来你也没坐过头等舱，
必没有坐过，
我坐过
啊，你坐过，
我坐过，
我也坐，我当时是因为带着小朋友坐头等舱特别便宜，特别划算。
你看你这免费升舱还是有人确实给你买？
因为从成都飞回西安，你就经济舱600块钱，头等舱800块钱。
哦，
你就觉得又没差很多嘛，那你就头等舱呗。
但咱国内这些头等舱，说实话，
短途
也不太能撑。
短途头等也没有啥太大意义。
对对对，短途没有啥意义。
反正导致后来，你看，包括我大学住宿舍分了三档，最好的是4人间。然后6人间和8人间、
嗯，
我爸就说你去住个6人间，咱
选个中档。
对对对，嗯，然后6人间我就住上铺，我也就会觉得有点就难受，所以大学后边住宿舍其实也就去了2年，后边2年因为打工也就没咋去。
嗯，
然后后来我
你住宿舍，你住上铺，你都觉得有恐惧啊？
也不是恐惧，
你
是
离墙太近恐惧症，
心里边就
憋屈，
憋屈
啊，
就是憋屈，
就有点挠的那种，
就贼卡
啊，我知道
啊，
就是，那
就是
有点恐惧
啊。然后还有那种电梯比较小的，包括公交车，就是人挤人的那种，我也就可
就是该难
挠
啊
啊，
怪不得你会喜欢骑摩托呢，
啊，
自由的飞翔
啊，我宁愿骑共享单车
啊，
就咱们不干的就特别贼卡
的
那种事儿，嗯，
哎，其实我没有就是这个幽闭恐惧症，反而特别小的空间给我特别强的安全感
，嗯，
就是床太大我就有点害怕，然后我睡沙发我就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因为刚好就很挤下，然后包裹感很强，然后我就喜欢那种像小时候比如捉迷藏，然后藏到那个大衣柜里头，然后拿被子把自己裹起来，哎，我就觉得贼有安全感，然后我不会害怕这种东西，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就是连进坐电梯他都会觉得就有一些不适应，
嗯，对，
若辉你有这方面的？
我没有，你们刚说这几个我都没有。我感觉我唯一害怕的应该就是那种虫子吧，
嗯，
就飞来飞去你无法控制的虫子。我觉得真的有声音，反正就把人就能吓哭。原来上大学两次哭，一次是因为第一天去，然后晚上上去阳台，发现那个垃圾筐那块有一个死的蟑螂，然后，
嗯，
对一个人
蟑螂，我不知道为啥就特别可怕。
嗯，
我也
蟑螂，而且打不完。
嗯，
它速度又快嘛，
啊，然后在这我想问问方老师，杭州的蟑螂是不是比西安要大很多？
大吗？特别大，一个大拇指这么大。
我靠，
那跟
黑的，
跟广州跟福建，
我立马鸡皮疙瘩嗡一下，
还能飞。
啊，
飞蟑螂可太变态了。
西安的，
所以我移民到西安，
移民到西安。
西安的蟑螂飞不起来
啊，
西安这种品种叫德国小蠊，就跟指甲盖一样大，
就很小。
我跟你讲，原来
我们那是大蠊。
对
大连
就是
啊，广东的是巨连，
广东我跟你说，那加上靴跟手机一样大，
我操，
就这么夸张，这有着
起码就一根指头
啊，这么大
这么长，
害怕的很。
记得当年就是在那个哪儿的时候，哎呀，两回，一个就是我大学在打工的时候，在亚同孟国有一个酒吧叫蛋壳，他那个是用那种感觉就那个木地板，不是像咱家里面现在用的木地板。
啊，
就感觉是那种跟木方子一样的，
嗯，
然后它每个条条中间还有缝，就跟那种公园那种就是桥一样的那种，塌，
啊，
了一铺，我操，那个酒吧里边那个地下哦，
全是蟑
螂，满是蟑螂，就那他还除过蟑螂，那就打不完，根本打不完，就感觉跟那个生化危机那种电影一样，它有一个那种跟洞一样，唰唰唰唰排队冰。震，
哎，
厉害
呀，
你知道吧？然后他会在满墙窜，他墙上铺的为啥叫蛋壳？弄的那种跟那鸡蛋的那种
鸡蛋棉
托托一样，它，
啊，
不是鸡蛋棉，它是托托，就是那种鸡蛋的托托，糊，
哦，
了一墙。客人在这桌上喝着酒来，狗狗子后头，墙上轰隆隆隆，桌腿上
那酒得3块钱，
桌腿上也是轰隆隆隆隆，动不动你比如说是
那点人也黑的看不见，
比较灯光灰暗，但是，
啊，要像咱这种亮，那人全走了。
就比如说你手，比如说正说着玩骰子或者啪一弄，你可能就塞了一个蟑螂出来。呀，我当时我整个人啊，然后
还有客人啊，
有，不瞒您说，我在那还推荐过您爸。
破案了，过在那除蟑螂了吧？
没有，他爸在那坐着，然后他爸看着我，看着他爸，我不敢过去。然后就那蟑螂多，还有一回我一个朋友的店里头，我的妈呀！然后他那店里头也是，那蟑螂也挺大，大概有小拇指这么长。
嗯，
窜出来第一只的时候，我说逼了，这肯定有个窝，这肯定的。 接王的厕所，我就去上厕所。厕所他不知道是那个下水管管道的问题，还是人家一楼是底商是餐饮，
嗯，
我估计是餐饮的那
跑上
跑到二楼
了。
哎，就在你脚边尬游呀！你在那上厕所，你知道跟那跳大绳一样，左脚抬，右脚抬，左脚抬，右脚抬，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把那个厕所上完。
而且你不敢打他，你就觉得贼恶心打，嗯，把他打。
不是以前小时候
也不能打，因为他把他卵打出来会那，嗯，
对，一打，
啊，你要活捉。
就更你想
活捉我咋用手抠他？啪！我可不敢。
就是不是美工都是手都不要了？
然后就是我特别害怕这种东西，你知道吗？
小时候
拿
吸嘛，
杀虫剂杀。
对对，让他不太能动了之后，嗯，然后怎么
冲掉？
而且他们说，
原来小时候不懂。事还拿脚踏了，他那个踩下去是脆嘟的，
哦，
脆生生的那种，
就是嘟嘟拉拉的那种
感觉。牙玩就贼恶心啊！我不行，
你老说压死
我，赶紧讲，贼兴奋，再讲快吐了。
我说
有没有人不害怕这玩意儿？
没有，
都害怕，
都觉得恶心，
都有点生理不适。
嗯，
然后我小时候就是那是抓蟑螂嘛，就是不是抓蟑螂，就是因为你比如说碰见一个，你得想办法把它弄死，咋弄？就是拿一个类似于雨伞一样尖尖的东西。戳
他，
戳他，
或者就是那种拿个杂志之类的
啊。对，然后
关键蟑螂它让你可怕的点是因为它窜得太快，
对，
啊，就是它如果跑得慢啊，你可能还觉得它还有点萌，类似于我之前蟑螂
有点
萌
不了一点。不是，我看到我跟它长得一样的独角仙，我就觉得还挺可爱的
啊，独角仙那种，
因为它独角仙如果到处乱窜，你也会觉得很恶心。
也是个昆虫，但是它长得跟小强很像，但是上面有一个角。
而且我觉得害怕虫子啊，分好多种类型，有人就害怕那种移动速度特别快的，你无法预判的那种。
我还害怕扑棱蛾子。
嗯，
啊，碰到儿子也有点像蟑螂，
就那种它移动毫无轨迹，
但它飞得慢，
还有大蝇子
啊，大蝇子，
大蝇子确实害怕。
那因为
就那绿豆蝇嘛，俩绿眼睛，滋啊，我
感觉
它
浑身沾满了屎，
嗯，啊！
这家里面就是都有纱窗，但是它可能
有的时候拦不住，
对，从那个缝缝，
嗯，
就你开关纱窗，它从那个缝缝就进来。我现在就在家基本靠猫。
对，猫都能给你弄走
啊！
反正我
追了是吧？
猫这些东西它都爱玩。
家里边有个大进来了个大蛾子，给我吓尿了，我就到那去找。
你把猫一抱，然后你
不是
去，
我去找笤帚簸箕，我不敢直接用手，我就想着拿笤帚能不能把它
赶走，
窗子一开，
嗯，
把它就不拉出去。
嗯嗯，
然后。我头我去拿笤帚簸箕的时候回来蛾子已经躺地上了，夸我家猫棒，真棒，我娃真好。
我原来就抓这些类型的虫子啊，就是尤其蟑螂比较多，然后就是人就给自己壮胆，边打边骂街
啊，
然后就是
去你
啊，靠，走啊，然后嘴里说很多脏话，然后完之后就给自己助力吧，然后壮胆的那种感觉。小强这个东西为啥难抓，就是你们说速度快，而且还有点飞行能力，
就是，它不是直线移动
啊，有点飞行能力，你就抓不住它。然后有的时候它冲你飞过来，你知道那害怕完了，整个人的汗毛加鸡皮疙瘩全都立起来。这个确实是。然后我就说，男人在这个方面还是一样。原来刚谈恋爱，然后跟女朋友出去玩，搁到渭南，当时那就穷嘛，去渭南已经是非常好的那个 holiday 了啊，一个非常好的假期。然后结果呢，就被这蟑螂，俩人呢当年
毁了，
当年的年纪。大家住哪儿？当时我花100块钱看到状态，有独立卫生间，能洗澡。状态，
嗯，
尼玛的，最后一晚上俩人正打那扑克呢，你知道吧？完了以后突然
打扑克，
不是，
懂了，
就是不是，
是真的，
那打扑克，
两个人咋拉大车呢？
迷竹竿
不就
迷竹竿，
对对，就是玩迷竹竿。
哎呀，笑啥？
就是这个游戏很久他们没听过，
迷竹竿就是拉大车，
啊，
实际是一个游戏，
啊，
完了以后就正玩，然后啪就有一只蟑螂出来，然后完了以后其实我特别害怕，我本来下一手要从床上直接飞起来，你知道，但是我想哎不行，
盯住
哎对，然后完了后你刚一盯住，然后女朋友害怕，这个时候我就拿拖鞋就攻击这么一打，然后空慌就跟你说的那样，就四面
一群
墙上一看
出来，
我操，然后完了后这下完了，把灯全开开了，
你看他说漏了，他关着灯怎么打
迷竹竿，就是开的这个不是特别亮的灯，
你不行就
哟，
我跟你说这个扑克啊，打这个，
哎，成年人嘛，你们咋了嘛，
我们想听别的，不想听蟑螂了。
这个扑克打的，但是肯定也不是特别正经的那种扑克，就谁输谁要脱件衣服的。
你
你确实无聊，我跟你说，
这么有意思的事儿，你无聊？你问他们谈恋爱的时候，这有没有意思？
有意思，
小年串。
我告诉你，这结婚几十年，你问他哪有这情趣？
哎呀，好好好好，牛逼！
完了以后，你听我说，最后没办法，特别多，我就鸡皮疙瘩全都起来，一人拿一只鞋。一手拿一只鞋，两个人四个鞋嘛，就在那打
地鼠，
对，打整整一晚上就没有办法入眠了，就是所有人都已经害怕了，就是感觉这个蟑螂就打不
完。你害怕你睡了，它跳你嘴里。
对，就哎，对对对，就是这感觉。
那你为啥哎，就这都不舍得重新换个地方住？
不是，你直接找老板让他给你换间房嘛？
那都是球样了，我感觉。
嗯，
不是，你可能当年的年轻，觉得打这也是一种情调啊，你知道吧？四手连弹呗，然后
激战一夜，
激战一夜，然后我说打死了，我感觉有二三十只蟑螂，就那么恐怖。
我操，那确实。
而且当年你说那换，那上哪换？兜里拢共加起来没300块钱。
而且要面子嘛，怕人家给他说啊，不行，要加钱什么。他等会儿
啊，那他可能也没得。不，我从小就很真实，如果没钱我就说没钱。
可能
我就问他你兜里有没有钱。
主要那女娃反应也不太大，你要如果真搁我这地方，我就直接出去了，
嗯，
我肯定就出去了，
哦，
嗯，不生气，就是这个地方我待不了了，
可能觉得跟你待一晚上干啥他都愿意，
嗯，对对对，
真爱真爱真爱，打扑克人家最好玩，
多好玩，多有情趣，是吧？还是聊昆虫，咱们聊恐惧，好好好，这种昆虫类除了小强之外啊，其实我比较怕这种就是软体类的这种动物，就蛇。
嗯
啊，蛆呢？那必怕的那种，那从小
浮动的
毛毛虫，
毛毛虫，然后
动的
蜈蚣，还有那个蚯蚓，
嗯，
养蚕，
蚕大家都
养蚕我也害怕，
蚕我害怕。
我小时候其实很害怕，但是看大家都养，我也硬着头皮养，
跟你一样。
对，而且养完以后很奇怪，就是养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嗯，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暗戳戳的那个纸盒盒里头，
嗯，
然后每次喂它的时候就买一把那桑
叶，
一打开也不看，操操，
咋咋咋都不怕，跑出来两只。
其实这种东西啊，我属于那种远看其实不害怕，但是你要盯着它看，
就
是观察它那个动作，其实就有点，
对对对，
就有点起那个鸡皮疙瘩。
嗯，
但我有
孤勇孤勇，
我有同学敢把那个蝉，
嗯，
还有那个蚯蚓。
嗯，
然后放到手上把玩，就让那个玩意儿在手上那么窜腾。我说我操，就有人就是不太害怕这个。
对，
那蜘蛛你怕吗？
那怕吧。
蜘蛛害怕。
蜘蛛大蜘蛛呢？
就是我小蜘蛛我不太害怕，大蜘蛛那就害怕完了。就是因为
其实我还觉得大蜘蛛反倒不害怕。
我也想说，就是大蜘蛛我反而不害怕，但是那种小蜘蛛啊，
就上面
随时会
各种毛，
对对，不可控，不可控。
对，
但不你不注意，它就可能不知道跑哪。
但
是
那种大蜘蛛，我感觉它随时会咬我一口。
对对对，
肯定就是没毒的可以玩。
不是大蜘蛛那种，就是它前面那种牙，包括它的眼睛都很清晰呢。
嗯，
你不害怕？
人家无毒的嘛，可以把玩的那种，嗯，
而且有可多细毛毛，
对对，
六个眼睛，
嗯，
对对对，就是好几个眼睛，不害怕？
就之前不是跟你说，就在节目里说过，去过全球第二大的热带雨林，那里头那怪东西太多了，我整个人还有怕蛇，就整个，他，那个就是你走一走，你突然就是有点那种，我不知道人可能有第六感，就突然有点觉得意识不对，一看我够树枝上
是条蛇，
那个蛇，还有回我揍活了。就跑到那关中环线，
嗯，
一个露营营地，车刚开出去不到5米，地上横了一条大概2米长的蛇，
嗯，
我坐到车上，我把那车门子就这样呼的紧紧的，我身上全是汗毛，那汗就哗哗，然后我就等那个蛇再过去，就那一条路，它在路中间横着，
蛇过马路了，
对，你就得等它过去。
蛇我觉得可怕是啥，啊，就是你感觉它应该走的不快，但实际它窜的贼快。
嗯，
就是他那个呲呲呲呲呲，然后就是他那个行动的那个方式也很诡异，
就是不可控的，
就是左拧右拧，呲呲呲，就是，
嗯，
就速度快的这种就是软体类动物都挺可怕的。然后包括还有那个
壁虎也可怕。
上次我家不是有个壁虎吗？我最后我都想打电话让陈同学，我也不太好。
陈同学又不是林业局的，陈同学给你跑来除壁虎。
最后我废了一床被子，就是那壁虎嘎。就是直接爬到我床上了啊！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哪儿。
你直接一卷，
我直接把被子一卷，然后直接
把被子
直接
卷。可以
啊，我管屁他，我直接我就害怕什么，就不敢接触他。然后完，我逮这些东西全部是拿类似雨伞类的那种尖头戳他，
怕你把人家激怒了，人家啪一个反扑扑回来了。
反正我就很害怕这种东西。然后还有一次逮老鼠啊，
耶，
就是家里有
老鼠有点害怕，
就是逮老鼠，因为现在这个老鼠个头贼大。
对，
但是那时候我很小时候，应该初中的时候，在我姥姥家住，突然就晚上就咯吱咯，因为老人有的时候、喜欢把很多东西攒着，
对，
就导致就会有老鼠窝，你知道吧？当年特别流行什么老鼠板，现在
粘鼠板
啊，粘鼠板
啊，粘鼠板。
我是成功的用粘鼠板逮住过两只老鼠，
喂，
就是老鼠只要有一条腿，只要粘到上面，老鼠真的是跑不了，因为它那个粘性特别大。然后晚上就放了几个在那个。就是觉得有可能会窜老鼠的地方，晚上睡正睡着，咣当一下，你就听嘎，就开始乱窜，带着老鼠板开始乱窜。你把灯一开，老鼠板就粘住了一个老鼠的一条腿。这个时候你得处理，你知道我最后咋处理的？然后我也是一看那老鼠，就那灰不拉几的，然后我就
真的长得难看，
啊，特别可怕，就不像那个什么
仓鼠就好玩，
不像那个我觉得汤姆跟杰瑞那个，然后很可怕。完了以后，我就拿出我老的那拐杖。把那个老鼠板合上之后，然后拿那棍子敲它，
耶耶耶，
然后把它在里面敲死，拿两个拐杖把它夹住，然后一直到楼底下扔到大垃圾桶里头，反正全程就是那种
冒汗
冒虚汗，就很紧张那种感觉。
年前不是外面施工的时候，那有一次也是咱录音，我第一个来，前一天就跟我说院子里挖呢，刨了个老鼠窝，一刨出来他们就给周围撒了好多老鼠药。然后有一只老鼠就死在咱楼道，然后你们都没来呢，我赶快叫楼下大叔，我说你赶快给我把这一处理，一会儿来人把他们都吓着。
对，因为现在老鼠就很大，而且我跟你说，现在特别奇怪，就有很多猫是不抓老鼠的。
对，
就猫还有点害怕老鼠，我不知道咋回事。
是好久没见了。
对，我爷原来就养过一只猫，那个猫就跟忍者一样，就那个猫贼野性，每天出去跟别人打架。然后我就见过他抓老鼠，那老鼠贼大，然后感觉。就有半个那个小胳膊那么，那猫就把那老鼠，它不吃老鼠，它在它玩老鼠，
叼着玩
啊，把老鼠硬玩死。然后那个是我见过猫抓老鼠，但现在呢，好多猫就长得特别可爱那种猫，它是不抓老鼠。
宠物猫因为没有见过，
对，
你像我都怀疑我娃也不会那，
没人培训嘛，没猫培训，
而且它也不吃那玩意儿，都吃那比人吃多好，什么冻干了啥，我都
罐头了啥了。
在网上不是看那种散养那种猫，出去抓一只老鼠给主人叼回来了，就战利品了，就把主人吓个半死。
那绝对是吓半死。
说的抓老鼠，我跟你说。你们看见的老鼠绝对没有我见到的多，就是我那店里头那个，因为二楼的他们装修的，我们先装好的嘛，因为你餐饮店你要定期除，就是除四害那种的，你要人家有专门的公司，所以你店里面一般不会有这样的东西。但是二楼的他们刚开始装修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老鼠了。有一天监控，因为店里面那个监控，一旦你比如说是有
过东西
就会给你手机报警，然后我半夜老收到那手机报警的呢，我就说我看一下，然后我才发现那个老鼠就从那个中央空调的空调管道里面就跑到我店里面来了呀，当时把我吓美了。我试过第一天试过什么老鼠药，然后把那面包糠什么的都撒在那个脚胶上什么的，都不顶用。其实最管用的还是粘鼠板，就你刚刚说的，确实最管用粘鼠板。
放到它的必经之路上。
对，你就放到，我基本上就放到大门口，然后旁边放点什么香肠呀，就是那些
小的吃的。而且那老鼠板上面，我感觉它是有一个那药，
诱导剂。
对对，那气味就是。
对，我那一晚上。我早上过去到店里面的时候，我都不敢开门。我跟你说，那个粘鼠板上少说成十只老鼠，
我操，
大大小小的，
哇操，那
有大的有这么大
啊，
贼恐怖嘞。然后那尾巴我感觉都那么长的，
我感觉哥斯拉就是照老鼠弄的。
对呀，
而且粘鼠板那弄的老鼠啊，就贼血腥。
对，
可害怕了，它因为它又在
挣扎，
对，它挣扎在那种，然后那皮呀、肉呀，全部都是那血呼啦叉的。
对，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粘鼠板粘老鼠
啊，
贼可怕。
那后来你咋处理的？
我不敢嘛，我不敢嘛，就叫店里面的第一个娃就过去把那。
那第一个娃男孩吧，
男孩
嘛，盯住
嘛，
其实太淡了，都缩阳了，
只能盯住。
他说不行，这老板让我去，我这还是个女老板，完了以后我得盯住，其实他也是颤抖的。
然后我就到店里面的那个电脑上，我就查当天晚上的那个监控，我就一只就是看他一只一只的粘到那个粘鼠板上，那个过程贼过瘾，
解压解压。
特别，但是现实中你看的那么大一滩老鼠，你真的可害怕了，
那灰不拉几的玩意儿，特别
太害怕了。
反正我除了这种东西，就是那种不知名的那种昆虫啊，就是突然就能飞的那种，
嗯、
其实我都挺害怕。
大蚊子，
什么螳螂那种，突然就蹦到你面前的那种。
对，
哎，蚊子我是真就不害怕。
大蚊子，超大，腿贼长。
啊，我那个我不害怕，我就有点像那种
水蚊子
啊，水蚊子那种那种、啊。
我就被这吓也是吓回过一回，在宿舍，然后我宿舍没有人，我就。在上铺嘛，然后我就看见那个蚊子之后，我就把自己裹着，然后在墙角，我就不停的又哭又喊，又哭又喊、
嗯，
隔壁来人了，把那蚊子给我处理了。
就是你真的能把你吓哭？
吓哭，吓哭。
他的表现是不是是特别外放的那种害怕？我是内在，就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已经吓失智了，已经。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蚊子，因为它很大，而且不像小的吸血蚊、嗯，我不知道它会给我带来啥。我感觉我是对未知或者害虫我害怕。
啊、
你像蛐蛐这些、
啊，
我不害怕。
嗯、
然后蛇，如果你不告诉我它有毒，我不害怕。然后，
哎，蛐蛐真的很奇怪，其实它跟蟑螂我感觉有点类似，但是我
有点
跳来跳去，
不太害怕蛐蛐。
我也怕蛐蛐。
啊、我不怕，就益虫这些，说实话我都不怕。
嗯。
小时候我也跟蛇照过相，就你只要告诉我它是没毒的。啊，缠在我身上照相，我都不害怕，就是这种害虫类的，我感觉受过这个教育，就告诉我要远离他们吧。可能这样啊，
看电视里的蛇，我都一身鸡皮疙瘩。
啊，那我可能就是不害怕。
就说这儿，我跟你说，我还有事儿呢。
来来来，
我想今天不容易。
我也觉得是，就是我小时候其实也不害怕蛇，就是这种软体动物其实不是很害怕，但是也是有一件事情导致我非常非常的害怕。
嗯、
小时候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堂哥。他不知道在哪儿，然后逮到了一只，反正就是挺长的那种蛇。
啊、
在大夏天，我记得挺清楚的。我当时他把那蛇还给我，我还缠到脖子上。我说：“哎，这个围巾还挺凉快。啊”就是
你小时候也挺贱 啊,
啊。对，就是当时不知道害怕，然后他完了之后把那个蛇还切了，什么做成蛇肉吃了。我觉得、哎、蛇肉其实还挺好吃的，但是你让我现在再去干这个事情，我就不敢干了，我就觉得可恐慌了。
啊、
那个堂哥他媳妇儿有一次，就是我记得是上我学前班的时候。他媳妇儿我应该就叫姐，然后他跟我说是，哎，咱们去，因为那会儿我家就离那个。
你堂哥比你大挺多呀、
啊。挺多
啊，
就是挺多。那会儿他就刚结婚嘛、
嗯，
啊，然后我家离回坊近嘛，然后就说，哎，咱去坊上去买点那个腊牛肉，我就跟他去了、
嗯。
但是你们记不记得小时候咱那个路边那些树可多吊死鬼
啊？对、
嗯、
啊
对，
就绿色的那吊死鬼，
对对对对
一弄全部都垂下来。
那吊哎吊死鬼，那到现在我它是植物还是动物？
它是动
毛毛
虫
嘛，
就是
毛毛虫
嘛
啊,
啊，就是一打那药一喷，然后它就全掉下来嘛，
啊、
就要吊死鬼嘛。完了，我跟他去了一趟房上，回来的时候，他给我说呀，头好痒呀。然后他说你给我看一下，然后他坐到当时他家那个沙发上，然后他坐着我站着，我一看，哇塞，头上四五只吊死鬼，我就觉得贼害怕的，我就不敢上手动。他还说你快给我捏下，快给我捏下，我就不敢，我就哭得把我吓得那会儿小就吓得就狂哭，我说我不动，我害怕，我害怕。啊，四五只，而且全在中间的窝，我一窝子。
耶、
yeah ！关键你说头痒多
不是这、哦、这头挺能放
啊。哦、贼害怕的、
啊，
我就记得可清楚了。
想想都恶心。
就只要那未知那种能飞的那种带壳类的，我其实也挺害怕。
带壳类。
我是啥？上大学第一天，然后大家不是都不认识，当然人嘛，第一天大家都不认识，男男女女的，你肯定就想表现出你帅气的一面。结果就在那第一天开那种所谓的班会，几个班在一块儿、
嗯，
一个导员。完了以后正好呢，大家就有的人介绍呀啥了，突然有个那昆虫，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啥昆虫，直接咔就飞到我大拇指甲盖上。
我靠、
啊！我本来都想好要跟住，然后结果第二秒是实在没有，从板子上直接飞起来跳，然后直接趴到
前面女生身上。
不是不是，趴到我们宿舍旁边那个男孩的腿上，我就举起来啊，有虫有虫，几百个死猴全他妈看我，就是昆虫类的，我几乎都比较害怕。
七星瓢虫，
七星瓢虫
也
害
怕，
那个我敢用手捏
啊、
嗯。
七星瓢虫实际你要把它放大，它跟蜘蛛你说像不像？他妈也挺像，
不太像。
这前面那小头呢，那不像、
嗯，
就是动物类的好一点。有人就怕什么狗啊什么的，
你就不怕狗、
啊、
是吧？
狗我是不害怕，你们有没有人害怕？
咬你的狗害怕不？
因为我没被狗咬过，所以就不太害怕。一般咱生活中见的狗
都比较可爱，
很少有那种烈性犬，因为现在国家也不让养那种烈性犬。
嗯、
陈同学是小时候，我记得特别猜灯谜呢，
被狗咬了一口，
被狼狗咬了一口，然后他。那阵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害怕狗、
嗯、但那次其实咬的还好，咬了我大腿一下，但也没破，隔着裤子咬就轻了、
啊、
但是还是打针了，
那挺狠的。
我靠，
反正那有几年都很害怕狗，但其实也是害怕大狗，小狗也就还好。但是现在也就
但是你会发现就一般耗子都是小狗，就那凶的都是小的吉娃娃呀，
叫什么
狗
不咬人吗？
但是那种拴在院子门口的那种大狼
狗，
那
也害怕，那
都害怕的很。我就是被那种狗咬的，
就黑背
黑背
啊。
那你们有没有啥就是动物类的你们比较害怕？刚才你放上说你的那什么鸡，
嫂子说的
啊，嫂子说的鸡
啊，我害怕鸡。
你怕鸡啊，倒你。其实我怕
尖嘴恐惧症，
哎，我不怕鸡，因为鸡的体型不会太大，我怕那种鹅还是
不是那玩意儿叫，那脖子往前这种一伸，嘴又那么一那么尖的，我看着我就害怕，太害怕了那玩意儿。
你吃大盘鸡的时候，我没害怕。
吃着的时候我不害怕啊，而
不吃鸡头啊，
而且我还害怕活鱼
啊，活鱼我也有点
啊，黏糊了呢。
对，
我也怕
叉的。
你们一说这，我觉得
我
这怂胆子真小，那鲤鱼我也不敢抓，
我也不敢抓那种的。我那要是弄鱼的话，我肯定是让人家全部处理好
啊，
就自己根本就不敢动那活的鱼。
然后家里呢，
肉其实也有点难受，
生肉嘛，
生
肉罢了。
我不行，我动不了生肉。
我昨天在家挑虾线，
做不了啥饭。
我感觉那虾我也有点难受。
虾你还难受？
虾还难受？
虾我倒是没。
你死去算了。真的真的，我跟你说，家里我妈那天弄螃蟹，然后有一个绳子开了，就那玩意儿，我妈也不敢逮，就我拿个盆儿
扣
住。你们一说，我感觉我啥都害怕。
鱼其实我就是能接触到这些长得比较正常的鱼，我不是很害怕。但是那种长得挺奇怪的鱼。像那种黄辣丁，我就有点害怕。
哎呦，我一看黄辣丁，我就是哎呦，我说这咋人？
我觉得黄辣丁，啊、对对，我也是。
黄辣丁
还有人爱吃呢，还卖挺贵。
对。
啊，我就觉得
我不能
反正
辣鸡鱼，我爱吃。
你爱吃？
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我害怕
太多了。
啊，
就是我看那长相，我觉得
我是
有点
害怕。
不是，我觉得那怂就是那身上长了个老头脸，那弄两个须，
老头脸
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那鱼长可老，
嗯
啊，反正就是有种人像的那种感觉，
骂人的厉害
啊，反正就是各有各的害怕吧，反正就是咱整体就是胆子比较小。然后还有小时候我看啥，就是大象，大象为啥？大象就有点大。
巨物
啊，就有点巨物，有点大。远看其实不害怕，
挺萌的。
对，然后但是你去旅游的时候，不是有那什么西双版纳给你玩那大象？
骑大象
不是骑大，让大象骑你
啊？
给大象给按摩？
给按摩，让大象
躺
着啊，踏过去那种。哇，你要在它底下就觉得特别，就感觉它比你大好多倍。
感觉卡车怼过来
啊！但是其实陆地上这种动物还不是特别让你感觉，就是有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巨物那种感觉。经常看动物世界那种抹香鲸了啥的，然后突然出海，然后啪这么一拍。
有些人去那个海洋馆也会有那种，它不是一般有那种通道嘛，一个玻璃穹顶嘛，
对，
突然从你后面游过来，你就会害怕。
不害怕，
你不害怕？
我觉得
好像不
太
听到目前来讲。
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出海。坐在上游轮上面，你突然感觉有一个巨大比船还大的那种几十米
从底下游过去，
抹香鲸从底下直接游过去，
想象一下也不觉得害怕。
你不会觉得害怕？
那个有点恐惧
啊，我觉得那种会很恐惧，因为海水本来对我来说就有一些恐惧，因为它未知感会非常强。
那个就有个巨大的那个章鱼，就国王章鱼还是什么章鱼，那个就贼大
啊。对对，
那个
可恐怖。
那比
我连那个水母我都害怕。
水母挺可爱的，
这不就海蜇呀？
你们看海贼王看多了，也就都不害怕。
水，
但是藤壶可恶心。
水母会蜇你。
对，不是，我觉得水母有点像啥
啊？
就感觉像个外星生物
啊，
不像地球上的。
嗯，
那从游的还很奇怪，
就
是那
短短的
啊，一张一张的那种比较大的那种动物，尤其海里。其实我反而我觉得鲨鱼不是特别恐
怖，那是没出现在你面前。
对，
你要是潜水的时候。突然游过来一只大白鲨，你害怕？
但是生命受到威胁了。但是那种抹香鲸那种，我觉得就害怕，因为老看动物世界，它身上不是有好多那种藤壶嘛？然后这出来叭，我感觉
一颗
特别大，特别大那种感觉。
藤壶反正也挺恶心的感觉。
啊，藤壶倒是
那是密集恐惧症，
对，
不会长到咱身上，所以你不会太害怕。就是人不都会有那种就是巨物恐惧症？
对，
包括刚才你说的那个，去见到那种就是寺庙里头的那种大佛像，
就是，对，寺庙里头会比较害怕。但是你看啊，就像比如说香港的那种，比如风景片，或者是像什么乐山大佛那种，特别大的，就是那种
还
好。
嗯，
但是就是。
那因为是在一个就是开放式
对
对对
开放的地方，
它后面有个山，你不会觉得那个佛特别大。
对，但是像那种庙，尤其是那种 怎么说瞄过的，就是有彩绘的那种、
啊、
那种会比较害怕。包括就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去寺庙还有去教堂
啊，
你看到那种神像的时候啊，你就莫名其妙就想流眼泪，就而且你不敢跟那个
神像对视，
对，
感觉太神圣了、
嗯、一方面是这，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看到他那个眼神的时候，你就感觉很害怕，
很害怕，是、嗯、
就是
口音都变了，
就你不知道心里面的就是恐惧，就是有点恐惧，然后
那我觉得那是一种神圣所带来的恐惧，就是那种
压迫感，
对，压迫感，尤其是我觉得那个国外的那种教堂特别明显，因为它挑高特别高，
嗯，
然后上面一个
彩绘玻璃
，嗯，然后就那一束光打眼，你有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压抑感。它虽然很开阔，但是你会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些佛啊，包括你在寺庙里，他故意是把这些神像画的是比较凶神恶煞的，因为他的理念就是要镇嘛，
啊、
嗯、啊，所以一般不是慈眉善目的那种。咱看《西游记》里面那些什么佛啊神啊，
都笑眯眯的
啊，慈眉善目。但实际在庙里头那种，包括什么钟馗啊什么，他镇鬼嘛，
啊，
所以他长得一般，他的那个形象设计的都比较
对，
其实就是比较鬼神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叠加深海加巨物。这玩意儿你就不得活了，尤其你像看泰坦尼克号的时候、
啊、
比如说那个大沉船、
嗯、
上面有那种毛毛的那种，就是水藻一类的那种，就毛毛的那种东西，然后你再是深海，然后你再看这，尤其我原来还看过一个嗯跟探险博主一样的，他是就是老有那种水潭，他就潜下去洞穴、
啊、
潜下去了以后，底下就是潭深处突然有一个大的那种佛像，那画面就尤其在水里 GoPro 拍的，
可怕
的那画面一叠加，我整个人都麻了。
这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陪伴你的男娃，你害怕不？
应该也
他总是把所有的东西想都很爱情，
还是会害怕。就那个是生理性的，就是
我想是因为一个独自面对，就是如果有陪伴的话，或者就是其他安全感，
不会。比如说咱几个都坐在这儿，我在看手机，我靠那，我还是会就是
就生理上的那种
汗毛就是。
就会害怕
啊！
那你看兵马俑的时候，你会害怕？
那不会，
那
不是亮出的吗？
没有特别大
啊！
不是不是，那人主要是太多，其实那就是坟嘛。
但是
还
已经是博物馆了，而且那里边人流量、
啊、太大了，
游客那么多，
人比他妈的兵马俑都多、啊。
要是让你钻进一个洞里，全是兵马俑，那你绝对害怕。
啊、
就那兵马俑酒店嘛，啊、我看着我都窒息、啊。我说我靠，这一睡起来，这床头立了一个，这叫干啥嘛？给我送走。
那确实害怕。哎、啊，你说的那个就是巨物，包括深海啊。就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也很害怕深海这种？就不管说是你在电影里面，还是咱出去旅游，就是因为你走到海中间的时候，海很深的时候，海是黑色
的，
对对。
嗯、
然后咣叽再打个浪，你就觉得那一反正一望无际，
未知。
就如果你掉进去，你感觉不是死的不简单，你感觉就是不知道是被啥东西要分尸那种感觉。
就那回我自己去厦门，
嗯、
我坐了一个帆船，那个帆船不大，能容纳八个人，
嗯、
加上那个就是开船的人，
对、
嗯。然后总共八个人，然后那个船我估计也就是个七八米左右，十米以内吧。
嗯。
然后那个船宽，也就是咱俩面对面坐这样子，飘到那个就出海了嘛。
就害怕的很。
飘到那个中间，他就把那个船就给停了，意思让你漂浮一会儿。
啊。
我整个人我都麻了。
你穿着救生衣，有还害怕呢？咋都能飘？
不是他不是怕水，是觉得海里面有很多东西，你也不知道。
吞噬你了，尤其就你就感觉坐到那儿，你都已经开始飘了，就已经。觉得生死就在一瞬间，死了这就死了，就这种感觉，
嗯、
那就搞不好一个浪过来你就交代着都
咋回来，你会浮起来的呀？
你在
我不理解，
你
知道吗？
你
泰坦尼克号
肉葵说的是对着，但是就是这种
其实
害怕，
你害怕的不是肉葵说的那个东西，
对、
嗯，
而且就泰坦尼克号不是两个人飘到那甲板上，一个在那甲板上，
嗯、
一个在底下。你也觉得，
就是他死的时候沉到海底，你就感觉特别的
不得活了，
还不如住棺材，是不是的感觉？
对、
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晚上的海，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啊？
晚上不是它涨潮了吗？
嗯。
然后有一回在马来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海边，你就要人家工作人员就会提醒你，酒店它是个度假村，就在依海而建、
嗯，
他就说你不要往那儿走、
嗯。
然后晚上人家还有那保安巡逻的，那个明显啊、哦，首先看不到边儿。整个哗就你看不到它边界，第二个是整个黑的，然后那个浪啪啦啪啦啪啦就过来，你就感觉你要真往下走，你也就交代到这儿、啊。
对，我在马来西亚有一次也是傍晚，太阳马上落山了，然后当时也是在那个酒店的私人海滩， 晚上那会儿应该是涨潮，然后它涨的时候不是浪就会大嘛，
对，
就比平常大。然后那会儿我还试图下了一下水，但是其实往前走了可能也就有个三四米四五米，然后你就感觉突然变深了、
嗯、
就是一下你就踩不到底下、
啊、
然后人一下就害怕了、
嗯、
就赶紧就回来，就再也不敢往前走了、
嗯，
真的一个浪打过来就把你就卷走坯子了。
肉葵现在想的是，那我要是跟我的挚爱的男朋友在一块，这不是很浪漫？
老公
、哎，不一定说外面。
而且我在海边深潜过一次，然后浮潜过好几回。其实深潜的时候还不是特别害怕，因为有教练把你跟他捆一块儿、
嗯，
你感觉有依靠，你背后有个
而且
熟练的。
他深潜也不会让你。真的到那种深不见底
就十来米嘛、
啊、
其实还亮着嘞、
啊、
但其实有几次浮潜我有点害怕，是啥，就是它很浅嘛，就是你的人都能站起来的那种、
啊、
但是底下就会时不时有鱼撞你的腿
啊，是，
然后你还有的时候那游得快你看不见是啥鱼，
对对，
然后有的时候撞就把你刺，还刺疼一下那种感觉，
对，
就那个时候就有点害怕。
是，对，海里的东西深海恐惧症是来自于未知。我之前那次就浮潜，就看见那啥
海
龟
啊，就
我也害怕。咱对乌龟的理解就是它很慢，在海里狗是太快了，像个小钻风一样，哇，擦擦擦擦擦，呜，然后人可大，而且
撞了四个螺旋桨。
而且海龟这个东西啊，它在海
蟹电池
的，对，它在海里，其实它的长相其实也很古怪。
对啊，就是
丑丑的，
我可怕乌龟、
很丑，而且你想吧，它背个壳。
啊，
它怂，一会儿是圆的，一会儿又有四肢，就是它缩进去跟陀螺一样，在那儿转，一会儿头滋滋滋，就反正
男孩也是可害怕。
这个事情就是咱可能还是生活在内陆，也不太见这些东西。就
而且乌龟的咬合力挺强的，
啊、很强、
嗯，
咬你一口还就估计就得破肉吧。
交代了啊、
嗯，反正就是碰见这些东西，其实都挺害怕。然后包括还有那些什么珊瑚啊啥的，
嗯，
就在海里就很奇怪，反正就是来自于内心的那种对未知的那种。
我家里养了两只乌龟，我都不敢碰它们。我觉得、
家里的乌龟小，
会不会见不多的把它翻拍一下？
我从来不喂，我看都不看它们。
那玩意儿小，其实还可以。那海龟感觉过来把你都撞死了
啊！就是、
而且，而且那爪子贼残活了，
贼像龟先生的，
就是一个大型的那个人扮演的东西。
对对对，
感觉
就感觉少一根
棒，
是少一个那啥
人棒。哎呀，人棒
少一个那啥拐杖，你知道吧？
啊、真的贼恐怖嘞。
反正对于那玩意儿特别恐怖、嗯。然后我跟你说，那个珊瑚为啥我觉得也有点可怕？一是未知，二是
折腾。
它上面不是好多那种密密麻麻洞吗？其实还是有点密集恐惧。尤其你浮潜的时候脚踩在上面，人家不让你踩，人家说这保护的，你踩要赔钱。我又踩不住别的地方，因为别的地方然后踩那儿我又要赔钱，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纠结？
主要怕
赔钱。
对，你不踩那儿你就要往下沉，你知道吧？你踩那儿要赔钱。太久，
双重恐惧。
我就喊，我说教练，教练。
我感觉那里头海星我都怕。
其实最不害怕就是那些热带鱼，可爱的热带鱼，
啊、
那是最不、
啊、
最不。
就是什么小尼莫啊，
啊对对对
对啊。
还有就是赶海的时候也是，你脚踩在那儿，就他们有一种那种小小的跟鸦片鱼一样，但是非常小，还没个苹果大。
嗯、
就是你往海滩，就从沙滩往深处走。你正走着一个啥猛不丁的把你腿啪碰一下碰一下、
啊、对、
啊、那
就
是
贼
就是那种感觉
最知的那种感觉、
啊、对你还待不住、嗯、啊
那让肉葵说就是你说这些你都不害怕你有没有啥觉得你比较害怕
就跟你说就是那恶心的虫子就是把我恶心
其他
你
都不怕
你们目前说的
密集恐惧症
我都没有害怕但鬼片我就不看
嗯、
哦，
鬼片我也不看，
我知道我会害怕那种东西，我就压根不看，从来不看。
哎，那你们跟我不一样，我确实害怕，但是我老想这样子捂着眼睛，
因为它伤害不到你，你知道
不是伤害
不
到人看鬼片其实找寻刺激呢。
嗯，
其实我确实害怕鬼片，但是像美国那种丧尸片，其实那个不害怕，它还是个碳基生物嘛，对吧？
嗯、
然后所以你
那不害怕，
不害怕。
嗯，
然后
丧尸我也不行。
丧尸你也不行，丧尸你是因为恶心。
韩国有一个啥片儿，
就釜山
行。釜山行，
那玩意儿我也对对对。
美国不是
血脸呀，把你脖子一咬呀，血
电锯惊魂那些、
啊，那我就更不行了。
这些我都能看，
啊、
就是它只是血腥。
对对对对，
鬼片不行，就突然冒出来这种吓人一跳的。
小时候不全是这种。
现在的鬼片实际已经就现在的只能叫恐怖片
啊。之前看过那些就是介绍或者照片啥的，不是从电视剧爬出来，那看着就是很令。
就是我跟你说。我其实说白了，我是觉得比较怕鬼神，恐怖片倒一般。你包括那个台湾拍的那个《双瞳》，它就算是恐怖片，但那个片子我看我就不是很害怕，包括后遗症也不是很强烈。 但是就原来那种港片还有那个
日本
拍那种纯鬼片，
嗯，
什么
贞子呀，
啊，对，什么申老
师啊，
就这种确实害怕。他是真的告诉你这里面是有鬼的，
嗯，
我就比较害怕。就是看完那之后后遗症很强，电话晚上你起身的时候。不是说电话响
了，
就是以前不是一般电话就在客厅里放，
嗯，
然后完了以后电视机，以前是那种曲屏的嘛还是啥，反正小时候，
哦，对，我只知道电视机爬出来
反光，
嗯，
当然晚上有时候晚上要起夜是吧，上厕所
都害怕，
一起来那一反光，我靠，那确实害怕，
汗毛都睡不着。
然后所以看完鬼片之后晚上睡觉，
嗯，
你的四肢都得裹到被子里头，
嗯，
不敢露出去，你感觉被子就是个结界，
嗯，
但是就那我还会出虚汗，嗯嗯，
对，然后你害怕人家割你头嘛，因为你头埋到被子里面，过一会儿实在是憋得不行。
而且我觉得小时候看这，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都是跟谁看的，我觉得就是一般这种都是要么跟那种同学，要么就是跟你家里的那什么
哥
啦，姐，
嗯，
尤其是哥，他们其实早都看过无数遍了，因为小
吓你，
对，他就专门在那个点吓你，
啊，
你就留下后遗症了。嗯，
这玩意儿反正我确实害怕，但是有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又忍不住想看那么一两部。
反正看鬼我也是怂得很，但是我从来不敢一个人看，
啊，
就必须跟朋友一块儿看。
但是看完后他会有后遗症，
就是有后遗症，我就不敢一个人睡觉，也不敢一个人走路。
对。
可恐怖了。
然后完了，你看完以后回家那个楼道，然后你憋一口气，然后 喊着爬到三楼。
那我不会，
不会，
那我不会。
为啥？从小你家就有电梯？
对，
电梯不更可怕？
对，
从小你家就有电梯？
我几岁？我六岁的时候就住电梯房嘛。
你也属于家道中落了。六岁的时候，我他妈就没见过电梯，
就
除了酒店。
六岁的时候，我们家又住电梯房，然后一到。五岁的时候家里面又住那种家里面的院子嘛，
哦，
嗯，
所以你没有机会喊。我以前都在楼道里面声控嘛，然后我先大喊一声，把一，比如说我家住了四楼，我要喊一声把一至四楼灯全喊亮，憋一口气啊，跑着使劲的去妈妈妈妈，就是这样。就看完鬼片是有很强的后遗症的。你们有没有人觉得就是完全不怕鬼这种东西？
你现在给我说我不害怕，但是你要在一个
你不害怕，你敢不敢做到就像那个网络博主一样，邪性网络博主住
看各种的那种
凶宅
，完了以后干一些就是砸神像，半夜十二点什么对着镜子砸砸砸砸，
那可能也不
敢，就是他就是
百
无禁忌
啊，
嗯。那个我看了，然后人家就说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做的那种中式的鬼怪的那种酒店，
他去住
啊，里面还带有类似于那种那叫什么密室逃脱的那种的，
啊，
恐怖级别的，然后结合的，
嗯，
对。然后他就要去那个酒店，很少有人敢住，那一晚上1000多2000块钱呢，人家我要去，
找虐去了。
香港好多都是有凶就是
凶
宅的
凶宅，
啊，酒店就是，
嗯，
香港酒店那个就是出事儿，
嗯，
阿飘可多，
某个房间号就是固定房间号，
啊
嗯嗯，
大家有的时候其实内心给自己说哎不信不信，但是
就是然后
你
就会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不是你会刻意避开。就是原来小时候听的鬼故事什么上厕所不要上倒数第二个，然后住酒店不要住最后一个。
Office 有鬼嘛？
对，就类似于这种，是不是你其实内心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但是
但会迷信。
你住酒店的时候，你会避开这种事情。
对对对。
如果人家给你分，你说哎，我觉得临街太吵了，给我换一个怎么样？
对对对。
但是你不会说真实的理由，
对，
比如说我害怕，我觉得很诡异什么什么的，对吧？
就还有，就现在，
啊，
这个就有鬼怪，就其实好多神也害怕，就包括我现在，最近这个抖音成功把自己刷到了酸妮儿游神，还有
酸妮儿是啥？
醉关公，就高跷踩高跷，
就
三件套，哦，射火，
就福建那边游神啊，最近
游神什么啥太子
赵世子
啊，赵世子，
赵世子那个面相就是很帅气的那种，
还有醉关公
啊，
还有那血射火，我靠，我都不太行。
那些你都觉得有点恐惧，
对，恐怖。
血射火确实挺奇怪，就把一把刀卡到自己
头上，
主要那个血脸，我就有点生理不适了，
啊。但是就是这种神啊，就是原来不是孔子不是说吗？什么敬而远之的这种，就是好多人的理念，其实对这种事情，就是他几千年传下来，包括人们给他的那个形象设计，还是有种那种对神的那种敬畏感的那种恐惧吧，
嗯，
就是而且。人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说这些鬼神大家不信，但是有的时候会去求个什么符，
对
自己很背，然后求符，把它放到枕头旁边，挂到车上，或者是挂到什么 家里门的那个上面，这些事情大家都干过嘛，是吧？
会，
所以心里就是也是有的时候求个安慰啊。
嗯，
然后还有黑，你们会害怕？
黑有的地方也
黑暗，你们会害怕？
我觉得黑是就是黑且陌生就会害怕。
对，
嗯嗯。
那就举个例子，你们在酒店，如果一个人住出差酒店，你们会把灯全关了睡觉？
会，不会，
会，
会，会把门再三确认，但是
我会把厕所、
门和窗户再三确认。
对，我会留个走廊灯。
我在外面，我这种情况我是不会全关灯。
对，
对，
我是一定要留一个灯可以打扑克的。没有，没有，就是太亮，肯定没办法睡嘛。但是如果全黑，我特别害怕。而且我在家，我一个人睡觉的时候，我灯都不能全关，就是我必须得开一个灯。我其实是很怂的人，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你们在家如果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就是家里比如说只剩你们一个人，你们会全关灯然后正常睡觉？
我会。
我以前也害怕，就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害怕，就不会关，就走廊灯永远是开着的
啊，对，
都不会留个小夜灯，都是走廊灯。
嗯，
后来慢慢好了，就是但是这个也是阶段性的，比如过一段时间我可又神了，我就又得开个走廊灯。嗯，然后但是夏天会好一点。
嗯，
就夏天因为大家都睡得晚，
反正我是对黑暗还是有点恐惧，
嗯，就
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奇怪，就老有幻听，就是特别黑的时候我就幻听。我在陈同学家住的时候，我就幻听他爬的
鬼叫，
他不是他叫，
总有刁民存在着。
陈同学是
陈同学叫，
不是梦游，不是他好好他睡觉跟他没关系，就是我自己幻听。
就他叫啥？他说
不是
那种声音。
他爬到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房间睡，他在那个房间睡，他爬到我这个房间不进来，然后。蹲到那个门缝那个地方，然后开始叫我的名字，美工，臆想出来了，这是我臆想出来的。然后只要特别黑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多臆想。然后我家现在这个楼上这个屌，这个不到五点钟，那天五点钟两个人打起来了。然后我
五点啊，
我仔细一听，这不是幻听，先骂娃，骂完娃以后夫妻俩吵，而且每天都吵。就是我为啥害怕黑暗，就是我容易出现这种。幻听，
我现在听下来，我觉得美工是不是小时候发生过啥事儿，然后失忆了，然后大脑封闭了，但是潜意识里就是这个怕那个怕，但你不记得发生过啥事，
对对对，
我现在有点这种感觉
啊，那也有可能，但是我就是那种对这种未知啊，包括黑暗这种东西都挺害怕。
但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独自去探索一个很黑的空间吧？
不会不会不会。
我小时候经常就是做梦，然后梦同样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就是很深，然后呢。中间有一个漩涡，它就一直转、
啊、
然后呢这个漩涡一开始很小，然后越转越大，越转越大，大到就你就感觉你被这个漩涡给吞噬掉了。
哇，
然后我基本上就是有一阵子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梦到这个，而且会被吓醒。
我小时候
经常这样。
我小时候也会做，就是凡是噩梦都是被同一个东西吓到然后醒来、
嗯、
但是这个东西呢
到底是啥醒，
就没有一个特别具象的，但是我的记忆中它好像就是一个巨物，就是它、
哎、好像就是这种
特别特别庞大的那种东西、
哎、我跟陈同学一个感觉，我经常被那个吓到、
嗯、
就感觉伴随着我从六岁之前所有的记忆、嗯、就是经常晚上
下。那可能他们小时候也被什么
记忆、
啊、
也失忆了。
啊、失忆了、
哦。你完了，现在发现除了我一般小时候都失忆了。
自己自愈了啊，然后自愈的过程中就是一直在做梦这个东西啊。然后包括很多你知道很多游戏啊，还有那种影视剧，不是有那种离某个星球很近的时候。
嗯。
还有博主原来测试过嘛，就是你在你家的电视上，然后他给你放那种他的视角，就是你其实是站在地球上。但是那些什么木星啊或者各种未知的星球离地球特别近的时候、
哦、压迫感。
压迫感、
嗯、
它整个那个星球离你特别近，那种巨物恐惧症其实也挺可怕、
嗯。
就跟你说你到寺庙去一抬头看那个特别大的佛像啊或者啥，那个恐惧感很像。嗯，
没看七龙珠吗？
哎呀，
七龙珠不是那种，它那种就是那种压迫感离你很近，你觉得你随时会被这个星球给吸走。二次元的东西其实它给你的那种真实感是比较低的。反正肉魁就说整体就说我反正胆子大。然后哎，我原来就是说小学毕业的时候刚流行那个鬼屋，然后玩过一次。我以前觉得我一直以为我胆子是个大的，胆子很大的一个。
你咋对你有这种？
然后玩完鬼屋，玩完鬼屋，我们六个人宁宁的连第一个弯都没过去，六个人就退回来。后面那几个怂把我推到最前面，然后出来的时候我衣服也拉烂，就是一个比一个害怕。我们先一进去，第一个弯一拐，然后直接是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坟棺材板嘎那么
一动
震了一下，六个人啊可能就退回去了。退完以后我们出来缓了一会儿，我们说咱这一个人15块钱，小学毕业一个人
再进去。
六个人，我操，毛一百块钱，我说咱这咱得进去，然后完了跟人家商量，
还是因为钱，
跟人家商量，我说那个啥，你得让我们再进去，我们刚才没做好准备。
嗯，
他说我们后面还排人呢，我说我们这六个人一百块钱，你得让我们进去。
嗯，
弄半天，然后人家说行，你们再来一次啊。
嗯，
完了好，这回啊第一关过，第二关
又下出来了。
第二关地是软的，然后完了以后就是那不知道啥恶心的东西，完了六个人啊又出来了。然后这回我们一出来，你看人家的工作人员的白眼翻的，完了以后我们六个人也就不好意思说再进去。
再进去。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我根本就是个怂人。
嗯，
啊、
有一回我也是被就是一个大哥摩托那大哥叫我去测本子，他就在做密室测本子、
啊，
然后就邀请我去，他给我买了票。我说玩不了这，我真玩不了这，进去还要换装了。我说真玩不了，他说你来了来，你放心，我肯定陪伴你左右啊。那大哥也挺壮的，然后行，一进去人家开始发胆先人物了，
啊，
人家自己玩的比啥都欢。然后我也是到就是来回，他们会突然啪，就是他们有情景嘛，
嗯，
有那布景，啪把灯全场一吸，就满着啊，全在那喊啊，我直接就走到一个棺材旁边，我整个人就软了。我就哭，我说我不行，我要跳，这我不玩了。然后那个 NPC 就把我这样拽着，就把我胳膊这样一拽，我说我不行了。然后他就发现我整个人都在抖，然后他还不用人话跟我说，这位施主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把他手反手了一拉，我说你看我手心汗，我实在不行了。我说我现在整个抖，他说那您随我这一边来，
跳跳不出戏，绝对不出戏。
坐到那个凳子上、桌子上，就是椅子那儿，就让我就假装工作人员坐到那儿、
嗯。
然后灯一亮，又没啥，整个场景特别的昏暗。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跟个亭子一样的东西，我在室内。我说室内为啥他妈的会有一个亭子？然后那个亭子就是情报汇集处。然后我一直在那儿坐拧拧的。后来我们队当然失败，就是拼的嘛、哦、啊。
就是因为你
对，那我实在我说我跳这
条线断了
啊！我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做，就真的不行。
就是
那
个猪队友，
还有那种带着那种鬼的那面具，就是上面划的那五麻六道、
啊、
那种大的，就跟那种蒙丹一样，
嗯
《还珠格格》的蒙丹一样。那、嗯、我操，就出来就是突然他把灯一熄，然后他在满场人撵着人追，抓到谁谁就死。
嗯、
我一看有三个那小姐姐坐到地上烤香肠脚，腿的啊，别了。贼恐怖、嗯、
不是但是你玩完这之后你下回还想不想再去找志勋这样子
完全不想完全不想、
啊、但是有的人害怕但是他下次你叫他去丹阳
还要去玩、
啊、闹不成
咱俩是一样就是我经过那次鬼屋我就再没去过鬼屋这都20年过去叫我也不会去然后完了以后玩
女生叫你也不去
也去不了一点啊我只能说我开好房等你去玩
我还想起一件事儿
因为太丢人了你根本就扛不住因为你
他跟你手拉手进群
那他手心全是汗
我6年级毕业的时候衣服都给我扯了、
哦、对对对对对
这蛋黄都得散
蛋软蛋黄都得散
彻底用不了了
哎呦我还想起一件事儿就是原来有一个商场邀请我们去做一个鬼屋，
嗯，
其实就是一个8×8的正方形的方块，中间打了个十字，
嗯、
每一个拐角是一个布景。
嗯，
我当时我在那儿写那个 PPT 的时候，我在家写的我就
吓尿，
满撒的汗。后来买物料也是，就是断手、断胳膊、
嗯、
断手指，手指上有血，我们还买了血浆子。有那种假的那种娃娃，就是一束射灯从这就下巴，
嗯嗯、
然后那个娃娃上面用血浆画满啊，然后还有那假耳朵、假眼球子啥的，
那、嗯、太可怕。
当时物料回来，我整个人我说乐乐，就是我原来的合伙人，我说你俩去搬吧，我弄不了一点。
哎，这种假的我不太害怕，我就害怕那里面给你弄个真人 NPC。
真人也不害怕呀，他是。
不是你看过密室逃脱没、
嗯、
里面那个叫啥那个鹏鹏那叫啥
彭于晏。
不是什么彭于晏就是跟黄磊他们老参加那个。
哦彭昱畅。
啊彭昱畅、
嗯。
那就是。那就是一出来他就能跪地下那种害怕、
啊、
我就是那风格。
对差不多。
害怕的厉害。
这我也无法。
就稍微一下然后他就直接腿软的跪到地下那种。
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搭建的时候又是半夜了整个商场灯关了中间中厅留了个灯。然后那工人在那个通道里面来回走的时候，
那确实害怕。
我整个人我毛都是炸的，而且我们在弄外头弄的那脚手架，还弄的那假芦苇，就是一个废弃的那种。
嗯，
我在我整个人那天晚上搭建啊，我就是频频的扎烟，而且扎烟我还得让工人陪我一起去
忍住是吧？就是感觉
盯住、
啊，
对，就扎烟。然后室内我电子烟就没断过，那天晚上我2个烟弹，然后外加我抽烟还抽了一盒多，就是不活了。 还弄那废弃的
那就没干活吗？你光抽了烟
我在那盯着了，
不怪人家要卷他钱走，原来找到原因了
偷懒
没有啊。那一晚上我可是熬到早上大干到六点呢，那活我做第二次我心里能平复一点，但买那些物料的时候我还是不敢往家拿
啊、哦，心态就是
啊、嗯哦，就很恐怖。
陈伟霆不是参加那蜜桃、嗯、就是一点都不害怕、嗯、那 NPC 装鬼出来他这把 NPC 拉住他说你别走你别走、嗯、最后你看他只上过一集，因为他的节目效果就没了嘛、哦嗯、人家是要看这些明星被吓着嘛、哦、他往那一杵所有人都不害怕，因为他把所有的
太搞笑了，
他把所有的恐怖的东西都打破了，你知道吗？就他胆子是真的大，他完全不害怕这些东西。
的确的
啊，但是我不行，我就是比较害怕那种。
我会吓一跳，但我不害怕
啊、嗯。你是被惊着了？
对，我是吓一跳。嗯、我小时候也初中的时候也去过鬼屋，跟男娃们手拉手走出去啊。嗯，
就你只要有男娃，我觉得你无往不利，真的。你是需要男娃，跟其他没关系。
对，
就是你跟男娃说我没房，然后人家问他那咱住哪，他说咱住了那三兆啊，那坟场，他说那也可以。我觉得只要有你，咱手拉手在哪住都一样。
我操，
有个人陪吗？吓都不会被吓到了。
啊，
殡仪馆也害怕。然后就下午他可能三四点以后就不让进人了。我操，三四点以后你明显感觉太阳下山，那地方笼罩着一股那种
阴风
阴森之气。嗯，
可能也是一种感觉吧，就咱害怕，
反正就感觉整个那个地方就
人肉葵跟他那跟男朋友去，人家说这好，这如沐春风，
安静，就是天气差了点
啊，就搁这儿能约会，露营椅拿出来搁那儿喝咖啡，
太狠了，
还有那蜡像馆，
蜡像馆。小时候那个电影把人吓没了，
杜莎夫人蜡像馆、嗯、
对，
嗯，然后去那上海，其实人多的时候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啥，但是真一个人你逛一圈，
嗯，
我操，我去日本的时候、嗯、也是，就那里头
他渗的原因是因为那里面温度不能太高对，就什么要不然蜡像化了。
我在那里头也是流汗，那我是去的时候是周内，嗯，然后那里边就没人，他可能整个里边就两三个游客，然后那两个游客可能就在前面几个片区，我在每一个区域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我就完全没有心思跟那个蜡像去合照，我觉得我贴在他旁边我很恐怖，
你就感觉他随时会动一下，
对，
赶紧追上上一个队伍，
对，就是这，
就是除了这就这些，就是咱说神神鬼鬼的这种恐怖，就是我实际还有一个东西能带给我比较大的恐怖，就是
火龙果
为啥
嗯，就是那小
米滋儿
啊，那倒没有，就是但是你吃完火龙果你尿红尿的时候你确实有点恐怖这个真的很奇怪，也是上次
面包
说完以后我才知道、嗯、因为我之前也没有意识到它色素这么强烈啊，
会尿红尿吗？
特别严重，嗯，
然后你的
有些人会有些人不会、
啊、我没有，
我也不太会，
但我拉过红臭，嗯，
一样一个道理，
吃大红火锅
可能是痔疮犯了吧
是紫红色的哥
啊啊！那你的痔疮还颜色挺特殊，
这瓜。
哎，就我跟你说，还有一点，就去医院，有的时候也给人有莫名的那种恐惧感。啊嗯、我害怕啥？就体检。现在我觉得没有人不会害怕。医生如果给你说得打肌肉针，哎呦，你当时哈就汗就下来了，嗯、就很
肌肉针不怕
哦，我不行，我最害怕的是打屁股针。
哎、我是害怕打肌肉针，
我
害怕。
对，我也不害怕打吊针。
我跟你说，打吊针是有一回我也是着了火，就在六中旁边的卫生所
扎不进去。
不是，他扎进去，那个针挑起来了，我感觉他那个针快穿过我皮，就整个手鼓包了，就鼓包过几回以后，我就觉得对，就我不怕打屁股针。
哎，屁股针不害怕吗？
害怕。
我觉得屁股针啊，你知道为啥害怕？我觉得那。因为咱看不见医生，
对未知
啥时候插，
他不就那一下吗？
喊三二一
嘛，就那一下吗？
我老感觉就是瞄准走，别害怕走，然后那个酒精一弄，啪给你往里面、
啊，就跟那个射飞镖一样。
然后贼疼，我跟你说，
而且主要是你不管打吊针还是抽血，你能看见，
对，
就是这个针扎到你的时候，你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
屁股针你们看不见吗？我回头就看见呀、
啊，看不见啊。
而且你一般可能也不会看吧，
我会，就是我会提醒他们那儿弄个镜子。
客服就是扎针那个啥，就是你看他的针头，是陈同学说那个。
你要能看见、嗯，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太害怕。嗯嗯、
抽血和打吊针，我都是把头扭过去不看的。
不
看，其实你看着他更好。
我
觉得看着不害怕。
不是，而且你知道，就是现在的吊针和抽血，它的针管都特别的细。
嗯。不太疼，
钩子针相对来说它的那个针管粗一点，
但你屁股肉厚呀，
对呀、啊、屁股肉厚呀，
那它也疼，它也是肉、啊、
不疼就那一下嘛，
对呀、啊、对呀、啊、
你还记得小时候打柴胡不？
那疼炸了！
哇，那疼炸！打完以后，那钩子那就做
的，
那
青霉素，
那贼疼。
我小时候打啥叫柴胡？
就是退烧的，
退烧
针，
小柴胡。但现在都不允许打了，
对，
中药注射剂都已经停了。
然后包括我跟你说，只要体检，我都害怕。因为为啥害怕？因为未知，你害怕
害怕出事
儿啊！一检查出来，你要挂了啊！人有的时候就是心态的问题，不知道还能活两年。知道了可能就活俩月，
就是。
然后我妈测那个血糖那个东西，那针管都细成那了，
扎指头，
天天跟我说，哎，你快点给你测一下，测完就放心了。就给我说了几年了，我都没测。那天硬是拉着我，
你看着脸就不是血糖高的脸吗？你
不是，那
一定
不一定。然后把我摁到那，然后刚好我吃完饭，不是两个小时之内。其实现在都一摁，啪一下就很轻，
不疼。
然后给自己助长，然后我妈啪一下，我妈哎，然后完了给我一测啊，吃完饭5.4
啊，那非常。
你妈应该哪天趁你打着电话，然后手里塞个啥，嘣把你指头一扎。
多少还是得消个毒嘛，抹点酒精，他一抹那我就开始挨了，我知道酒精只要一抹到我肌肉上，我就开始
紧张了，
紧张了，我肌肉就紧张，就很奇怪，反正
搞笑，你真的搞笑，
献过血吗？
献过400。
你是克服着心里超级大的，
你献血那个针管是真粗。
他们俩去给我爸献血的时候嘛，
但是那个
粗的哟，
对对对，
那个针扎还真没觉得疼啊，
多粗的针，
呀，
粗，
特别粗，就是我感觉就是我的血管容纳不下那根针管，
对，
就那种感觉。
你基本上最粗的那种肌肉注射的针筒，你感觉就是那种针管。
那正常吗？因为它要血量比较大嘛，
但是血管可能戳进去没那么像肌肉那么疼。
我感觉是，
因为
然后感觉嘎了我一坨子肉。
因为我当时剖腹产，它不是也是那种那么大的针管嘛，然后它是从脊椎那儿下去，
那绝对害怕，
但是不疼，那没有那么疼，没有打屁股那么疼。
你那个是剖腹产的那个针，我打的是无痛的，无痛的就比较细一点，就没啥感觉，但是都是从那个腰椎
那儿
打进去，但针很长。
也
真有这么长，
针管我是见了，针管那么粗。
我感觉我个人对疼痛的忍耐度本身也比较强。我是有当时不是骨折住院，晚上出来上厕所的时候，就是听到有一些不是楼道里会有人那种哎呦喂这样子。
那我阳的时候我都哎呦喂，我操！
这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区别。其实
女的本来就能忍，
忍痛能力就是比男的要强。
而且女生普遍坚强一点，我感觉
对是这样的。
忍耐性，我也感觉女生比男生坚强。听下来之后，感觉肉葵是一个无情之人。就是感觉无感，
对，
恋爱脑，
这个所有的感官只有恋爱这一关啊。
就是你问肉葵最害怕啥，就是我最害怕
没有恋爱可谈，
我爱的人不爱我。
我他说是没有爱可恋，其实
对没有爱可恋，
他爱不爱我无所谓，
对，
没有你我还能爱上别人，因为恋爱脑就是来谁我爱谁。
但我可不是那种呱呱付出那种，就是我就喜欢爱的那一下感觉。
报我身份证得了，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他爱男人但更爱钱，钱跟男人来比的话，他觉得钱更重要。就是今天我还看那个金莎不是跟他的男朋友，
对对对，
完了以后他男朋友说，那如果结婚你要不要做那个
婚前
财产，金莎连一秒钟都没有需要做的。然后完了以后他俺俩上通告，那比如说给10块钱，金莎拿9块，他男朋友拿1块，然后别人都评价说看似他是个恋爱脑，实际他非常
清醒的可怕。人家金莎说的是，亲爱的谢谢你年纪这么轻还能这么理解我。说的就是婚前财产公证这一块。这一秒钟都没有犹豫。
一秒钟都没犹豫啊。肉葵一定就是这风格。
对。
你好好挣钱，你50岁的时候你也能找个20岁。
哎呀我炒面包。
肚子不吃窝边
可可抢抢老公。
不会不会，咱发展个别的，发展别的。31。
他认真了。
31。
1:31大30。
看嘛，我50 31 20嘛。
啊，还真是
这砍号宅挖，
还真是
砍号宅挖，
管不了20岁就管不了，
管不住。
你要这么说，那我只能惦记人可可。说啥人？人家都是人家娃听的。
陈同学说：“我现在最害怕你，肉葵。”
咱不是聊恐惧，哎，现在当父母的就很恐惧咱们这帮人，
就给你们
惦记人娃。哎呀，
哎，其实就是的，这就是家长会担心小孩这个，担心小孩那个，是吧？挺害怕的，
因为小孩三观没建立之前，还是害怕跑偏。其实主要是这，
对对对，
别的的。
还有外面社会的一些，
对
对，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就是，就在陌生环境里面，你们会感受到那种社交带来的那种恐惧，
会的，
就是其实因为比如说先来一个朋友融入咱们，人在不熟的时候，大家都在互相试探， 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表示出你自己的真实的那个性格，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到底建议什么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你会很有压力，压力就会给你带来一些就是社交恐惧吧。
其实说的很简单，就是你还得说话，但是你还不知道这话得说多深。
对
对，
不说话人家觉得就是这雌怂啊，就高情商装不讷，然后话一多就是自恋，就话说多了就可能引起别人讨厌，不说吧人家觉得你好像
高冷的、
啊、高冷看不起我们、嗯、是不是？然后包括我不是，就是咱在国内可能不会感受到那种毒品带来的恐惧，我不是我那弟在美国、嗯、他说那边确实是泛滥，就是给大学打折卖那些麻了什么的这些东西、嗯、他们那边宣传这些事情没有特别大伤害，说比烟子伤害还小，但实际他说抽的比较猛的人就是全部都是呆滞的状态，
对，
他其实跟那些人交流的过程中其实他也有点害怕，包括他一些同学让他去参加一些聚会啊，包括你喝的吃的，他说他都有点害怕，因为
感动
都不知道是不是提取物，因为那边的合法的嘛、嗯、所以蛋糕啊什么饮料全是提取物，所
以
说他在那边
对
啊东西也会带来那种国内把这个管控的非常好，
嗯
啊你不会接触到这些东西。然后他说呢你在街边走，那路上人就几个人，就你就感觉像僵尸一样，然后几个人一块在那儿。
那天小菊
小菊嘛，
小菊碰见
的
抽大烟的
嘛
啊，对，呼啊什么的，完了以后还有一些满地都那种针头啊什么，其实。看见那的时候你也会觉得醉汉，其实在国内这个路上你很少大半夜有那醉汉啊什么，因为这玩意儿你一报警警察就会管，反正也很少。
其实在晚上那种十二点一点那种马路上你遇见了喝多的有时候也
害怕。
我有一次就在我们院子门口我坑一下车，在远处指着就要快干了。
什么喝酒乱性喝酒犯罪这种事情，这都还是有点戒酒的酒劲儿的那种感觉，
酒壮怂人胆。
哎，就是你像韩国的那个法律，什么喝完酒以后还减轻这个罪行，
嗯、
咱都不理解。像酒品不好的人，其实你也害怕，
嗯，
你就觉得就很神，你就反正这种人一般都敬而远之。包括你们害不害怕碰见那种神人？
害
怕，
害怕。
就你们刚录之前说的那种
啊，暴露癖、
暴露癖的这种人、
嗯，
是不是？那天有个听友不是给咱留言，
嗯，
就说他碰见一个类似于这种事情，就是也会带来人们很大的恐惧。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的那个，然后他就说他关注咱们有一段时间了，比较喜欢咱们这个轻松的这个播客氛围啊，夸咱的话有很多几万字吧，但是我就不在这详细啊给咱分享了。他就说他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话题，就是对于漏音癖是怎么看的。他说今天晚上看完电影回家。十点半回到租的房子里，转角呢遇到一个变态猥琐男，当时脑子全懵了，庆幸自己戴了口罩，之前网上的看的各种什么英雄行为全部掉线、
嗯、
啊，就是想一种应对方式
了、
嗯、人直接都麻了全部掉线。然后他说他那一瞬间就光想逃离，电梯摁了好多层来混淆，
嗯
啊，然后甚至回到房子里面根本不敢立刻开灯，就是怕这个变态通过这个窗户来锁定他。
嗯嗯。
然后他说这个小区呢当时租的时候说是安保措施是可以的，然后安了这个摄像头，虽然之前在网上也看过类似这种新闻，但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真的手还是很抖，心狂跳。
嗯。
不知道网络上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一般会怎么办，整个他晚上都不太敢出门。
一般就是假装没看见。
就对。
啊，
对，不要理会他，
因为他一看你反应贼大，
嗯、
他会很兴奋。
对对对对，你这个对对男人兴奋这个点是、
嗯，
就像那个韦小宝那个，你叫呀、哦，你叫破喉咙也
没人
搭。
能不能嘲笑他？
因为我们小时候我记得我
最好别理，
就不要理。
对、
啊，
我们也是学校给我们教育的，然后就说是这么去应对。
这种人一定是精神状态是有问题，你跟他一有交流就危险性。一下陈同学就给他说的，一是一就是不要搭理去逃避，二就是女孩就装一个这个防狼喷雾，
嗯，
但是也别乱用。
不到人家扑过来，你肯定是不要用，就是他肯定不会离你特别近呀、
啊，
你就装作没看见，赶紧加快两步
就
走了，就
是装作没看见。
而且这些人。多数都在一些黑暗的小巷子里，你要是害怕你就转身赶快往大路上走、
嗯、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你只要是
安全的
赶紧跑肯定还是能跑掉的。
嗯，
嗯，
就也让我想起来，就是人跟人有的时候就是没熟到这种程度或者是贴得很近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给人带来一种恐惧感？
是，对对
啊、不适感跟恐惧感，就是即使很熟就我跟你说话贴一厘米这么说话。
我有个客户就是这，他就是每回要跟你说话的时候在会场好几次了我就躲，他就说着说着他就离你很近、
哦、
然后要不然就
是撩你那种感觉，还是也不是，
不是，他也有女朋友，他是原来在我们单位上过班的，大家也都知道彼此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我在那儿正沙发上在改流程了，他从后边就沙发椅背
上把你环抱住，
脸贴脸就贴到我这旁边，给我这儿就朝你脸上吹，我就闪躲。
嗯嗯，
他然后后来我问了一下我们的同事，才知道他就是有这个习惯，不分男女，而不是说他为了跟你怎么怎么样。嗯，所以就是当他没有边界感，你每回你也别留脸，让他可能会有点尴尬，你得制造一个记忆点，让他知道你贴他。他贴你近他就会尴尬。
而且我觉得就是熟到什么程度啊，跟人说话的时候距离的那个是有明显差别的。就很熟的人其实相对还是说话的时候近一点。
嗯，
对。
就是陌生人一旦靠近了熟人的这个距离的时候，你就会有恐惧感。
对
对。
啊，不太熟。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什么恐惧啊，就是街上突然有个人问你问路。就我碰见过一次，一个女的突然正走着呢，迎面走，啪，离你很近，突然闪过来问：“哎，你好，帅哥。”我说：“你把前面的再多说。”就是他突然离你很近，然后其实有那种特别强的那种不适感。
嗯嗯嗯，
就是你离远一点才能看。
你对我是不是有啥想法？
我说你离远一点才能真正欣赏我的帅气，太近了你看不见。
呀，对，
就是陌生人突然在街上给你打招呼，你还是会有恐惧。就是有一些说他没钱吃饭。然后我还见过问我戒烟，
戒烟
啊！
啊，上回咱喝咖啡，旁边有个女孩神神的过来了啊！啊，
咱们三个嘛一起的那，
然后赶紧把烟全收起来，假装没了。
然后最后我偷偷看了，
他还在隔壁那一桌捡烟屁股抽。
对对对啊，就是
这么
害怕害怕，
就精神
就
不是特别正常，
对，害怕，
就碰见这种啊，确实害怕，就是。
他去买一包不行吗？
他连咖啡都没买，
他都在那捡烟屁呢，他能买一包？
对呀、
啊，
我那天
不是可能就是也是没钱。
我那天送完柏林，然后有一个女的就在他们学校门口那个各种拍嘛，好像是拍自拍，完了可能还要拍个视频。然后我刚送完，然后他就说：“哎，美女，能不能帮我拍？”然后我愣了一秒钟，我一看这人，我脑子就飞速的转，我说这人绝对神大，我就说。愣了一秒，照正常愣一秒钟，你其实当时你就应该答应他了嘛，你拍个照没有啥。我愣了一秒钟，我说啊不行，我可忙了，然后我就走了，我就去那便利店买东西，还选了半天，然后结账，然后出来还玩了会儿手机，出来这个女的拉了个别人还在那儿拍呢，可怕不？你就说，
平复了一下心情，你这，反正我跟你说，就是生活中肯定会有这种。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但是你一聊出来，有时候分享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其实会带给人一种某种莫名的恐惧吧，啊，就是像什么鬼神这种东西，大家可能下意识里面就是恐惧的人会比较多，包括什么小昆虫啊、恶心的东西啊，会比较多。但是有一些也是你没有意识到，但实际可能它在生活中如果真的出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还是。给你会带来不小的这种恐惧感啊，
嗯，
很多东西可能在老一辈人眼里就觉得有点矫情，
嗯
啊，
而且你身边的人如果明确表示他对这个东西觉得害怕或者恐惧，嗯、就是你别老试探他，就是有些人你也很害怕，但他一点都不害怕，他又会反复拿这个东西，尤其是可能对小朋友或什么的，
嗯，
就会反复去刺激他，其实
这
个还是很不好的，
嗯，对。就是小时候，就是有些家长不逗小孩，一弄就是你妈不要你了。
对呀、
啊，这种就是
充话费送的，
对，
恐惧感啊。得，那行，那今儿咱们就聊到这儿。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就是要口播一下对咱们支持和打赏的好朋友。好，今天咱们第一位好朋友啊，是哎，也是咱们群里的这个老朋友，是微信昵称叫做小肉段儿、
嗯，
也是咱们北京市的一位好朋友啊，
嗯、
为咱们送来了。凉皮儿一碗，
感
谢，
感谢，感谢啊！但是咱们小肉段没有给咱们留言啊，
哭哭给钱
啊，哭哭给钱也是一顿无声支持，无声支持。
嗯，
这小肉段是也是个肌肉男吗？我觉得
性张力满满，
啊、
不是说肌肉男，就是说这个不留言
这个行为性张力满满、
啊啊，这个行为就有如美工
吃
锅盔，加辣，
哎呀
、啊，你这个殊荣不容易，小肉段啊。好，咱们今天第二位好朋友依然是咱们一位非常忠实的一位听友啊，是咱们龙虾好朋友，
龙虾、双开门，
对，
双开门龙虾，
也是咱们
高枕无忧男子
本地的一位肌肉男，
嗯，
他有个新的代号，老实人
啊，听到别人让老实人接盘之后，相当
破防了，龙虾
破防了，也是咱本地的一位好朋友为咱们送来了凉皮一碗，
感谢。
然后他给咱们有留言，他说我是龙虾，打赏是给蘑菇姐那段快板的， 感谢。
你还是话里有话啊！
咱们刚才帮他那个比完了，
说过了。
老实人
非常生气。
老实人告诉你，为什么打赏？因为蘑菇姐是我的网络嘴替。
对，
好的。
很多人都很喜欢蘑菇姐这个
快板系列。
不是快板系列，关键你太爱说脏话，不打快板没办法。
怪我，怪我。
义愤填膺啊！虽然年近六十，但是依然有一颗愤青的心啊！
是，
本命年已经过了，今年是六十
一啊！你跟我爸一样。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一下能一直坚持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节目呢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八。当然关注之后呢，其实可以那个啥收听我们的
那个啥。
节目，这可以那个啥，哪个啥？
怎么了？
啥才皮干？
太口语了，太陕西了。
没听出来。就刚才我每次一听肉葵说了，我把裤子塞进去。
撒，人家那叫
撒
撒
撒进去。
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可以收听我们的这个
私播
节
目。
然后关键要说一点什么？有些海外朋友直接在公众号里面无法购买的那个微信豆。然后我们置顶链接里面呢，哥，
你点进私播节目之后，那是一个列表嘛？列表最上面的那一篇文章，你点开之后，通过我们的爱发电这个渠道就可以正常收听。
对对对啊，就是咱们多种渠道啊都可以收听，只要你愿意掏这个钱啊，肯定是能收上来的。
对，
那行，咱们这期就到这儿，下期接着聊，拜拜，
拜拜。You know I've been in my head since the last time we met. I wanna be honest, but I lie instead. I loved the way that it was before we lost all our trust. Now I can't help but wonder what comes next. Sometimes good things change. No one ever promised that they'd stay the same. Still I hate the way it hurts every time I hear your name. Will I ever find myself a way out? I know you still wanna try, but we said our goodbyes. Now let's not make this harder than we should. Sometimes good things change. No one ever promised that they'd stay the same. Still I hate the way it hurts every time I hear your name. No one ever promised that they'd stay the same. Still, I hate the way it hurts every time I hear your name.